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保持味道的单纯。我就常常看到几个现象，有的人吃东西的时候一加很多辣椒，我认为他在吃辣椒，他根本没有吃到那个东西，因为辣椒的味道啊，盖过了所有的好东西的。那如果你要得到最上位啊，要像佛这样得到食物中的最上，我想有时候你辣椒要少吃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种是什么呢？是有时候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做菜哈，喜欢把几样的菜把它混在一起，那这一混呢，也吃不出是假菜的味道或者是乙菜的味道，就好像味道混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享受这个最上位的话，我总觉得有时候食物呢要保持它的原味啊，尽量要求其单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要一样一样的来享受。像现在在台北生活的人呢、啊，我认为都得不到最上位。有时候一个什么餐会哈、啊，一个宴会啊，这样下来都十几道菜，然后每一道菜都是重味的，就是味道都很重的。这个呢得不到最上位，就是因为他的味觉啊，不断的这个太重的这个味道来刺激的时候，你慢慢你的味觉会钝化，会迟钝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所有的食物呢，其实每一种食物呢，它本身都有它的最上位的因，就是它有这个条件。无事相人，可是呢，没有这个最上位的这个相，就是你本身的味觉如果不灵敏的话呢，那么再好的东西吃到嘴里面，你也吃不出这个味道嘛。所以无事相就是没有这种味觉的话呢，不能发起因故，就是说你没有味觉，所以你吃不到那个菜的味道，吃不到这个东西好吃。那么请问诸位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味觉最灵敏？就是念念分明的人啊。我想要跟各位很郑重的这个报告一个事情，就是说像这个一行禅师啊，1995年，他带了这个一些欧美的弟子到日本访问，那之前是先到台湾。那他到日本的时候啊，在这个京都的一家饭店吃饭，吃早餐。那你知道日本做就是提供寿司嘛？那这个在吃这个寿司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日本人做寿司的时候很喜欢呢，摘一些新鲜的树叶哈、哦。来包那个寿司，就是有的叶子很香嘛，就是说利用那个叶子的香味，尤其我记得在京都常常可以吃到那个什么樱花的叶子啊包的那个什么麻吉，哇，那个是真的是太棒了哦。那么这个一行禅师啊，就那天在饭店里面呢，带着这个弟子们吃早餐，然后呢那天厨师从这个花园里面摘的叶子呢，就是包那个寿司。就一行禅师呢，才把这个寿司拿到嘴巴前面，还没有吃哦，他马上叫大家说停下来，不可以吃。但是有一个老美啊，因为老美都是比较急嘛，他已经吃了一口，那他想说我已经吃了一口，总不能把它吐掉，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那一口吞下去，但是呢就把剩下的，因为他很这个美国人哦，学佛法呢都非常听话的啊、哦、这一点你跟美国人接触就知道，他们非常认真哦，师父一句话他是100%他不怀疑的，这是美国人将来学大乘佛法占便宜的地方啊、哦、那台湾的人都会老子讲的话都要打折了。那么这个老美呢，就听师父的话就把饭拿下来了啊，就寿司剩下了，就是嚼一口之后没有嚼的那个就把它放下来。那一行禅师就说呢，不要吃了。他还没有解释原因。那一天他们要到东京去嘛，然后再往东京的这个就是坐了新干线的火车到了东京，然后下了火车呢，在东京的车站呢，就看到一条，就是车站都在报那个电视新闻呢，有一条大新闻是什么呢？是2个小时以前呢，在京都的一家饭店呢，发生食物集体中毒。那像一行禅师哈、哦，他也没有去化验那个树叶，他也没有去化验那个树叶，可是那个食物靠近他的时候，他念念分明，他已经觉察这个食物有问题。所以呢，只有那个老美吃一口的，在半路啊肚子痛。 那他如果整个吃下去，这就不得了了，就很多人都是送到医院去的。所以诸位，我觉得哈，我们学佛的同修哈，吃饭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修行的时机。我们知道佛教的这个寺院里面呢、啊，每天有五堂功课，就是早课、晚课，还有什么三餐呐、啊，吃三顿饭就是做三堂功课哦。你看这个大寺庙里面修行的时候，吃饭就叫过堂啊。什么叫过堂？就是吃饭不是你随便自助餐的，你打一点菜然后坐下来高兴吃多少就是，不是、啊、每一个人排排坐，然后呢食物呢是有这个行堂的人呢、啊、来给你分配的，你要加你要减都可以，但是怎么呢，它有规矩，一顿饭吃下来不可以讲话的。我记得95年我陪这个一行禅师到大陆去参访几个寺庙，我记得因为那个寺庙实在是就是说当时经济的环境比较困难了，所以呢除了很多饭之外呢就是一点豆腐啊青菜，但是呢一行禅师就教大家，就是我们如何在吃饭的时候跟佛接近。每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觉得我就是佛，我要去想佛怎么吃饭，就是念念分明的吃饭。所以你照他这样的一个教导，念念分明的去吃一小块的豆腐几根青菜，哇都觉得最上味。那在佛经里面呢有一种讲法是什么，就是说佛的这个牙齿两个那个臼齿哈，里面呢每一次一吃饭呢就释放两道甘露泉。那也有一部经啊，这我们像大智度里面就讲两道甘露泉，但是呢这个另外有一部经叫做文殊经啊，就是文殊般若经呢叫最上理趣文殊般若经，在这部经里面是说有四道，就是这个臼齿啊上下这样加起来就四道。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四道甘露泉啊？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唾液嘛，每一个人都有唾液啊。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身体会自然的一种分泌一种唾液出来，然后帮助你呢让这个饭呢可以嚼得烂一点，菜可以嚼得烂一点。那如果你能够念念分明的很专注的吃饭的时候，决定有三个奇迹会发生。当我们念念分明很专注的吃饭的时候，一定有三个奇迹会发生。第一个是什么呢，这四道甘露泉都到了，这个东西好吃。第二，因为你念念分明很专注的这个吃饭呢，你会发现吃饭呢跟在禅堂坐香是没有两样的。第三呢，因为你念念分明的这个吃饭，你会发现我们平常哦那种狼吞虎咽啊，那种这个好像很多东西要塞到嘴里面去啊，不但是这个现象不见了，而且呢因为你是这样的念念分明这样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吃饭的时候那种贪解除了。这个我希望大家呢要实地去体验。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绝对不能看电视，一定要专注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类的这个最大，现在人类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很会虐待自己，我们一定要看电视啊看报纸啊什么讲话了。如果大家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开始吃饭的前面15分钟不要讲话，尤其这一点一定要教你的小孩。我们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呢都是什么呢，买很多玩具给小孩子啦，然后一到假日赶快带小孩子去动物园啊，去看电影啊，去海边啊，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亲子之间最好的交流最好的教育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孩子相互的注视，享受那个宁静，然后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你有电视的时候，大家心都到电视上面去啊，你跟孩子没有交流。所以吃饭的时候，我现在不但是亲子之间的，同修之间，在道场之间也是一样的。那像一行禅师九五年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吃过饭之后要唱歌嘞，哦，就是说这个同修之间的，大家要就是很喜悦的，这样的就会一起唱歌。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你念念分明的吃饭，你可以享受到最上位。所以有时候东西好不好吃，并不是因为东西好不好吃，而是什么呢？吃的态度的问题。你是不是念念分明的去吃饭？当你念念分明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有它非常美的味道，一根芹菜都有无量的这个美味。那像一个日本的这个教授叫库西先生，啊，他住在 Boston， 他提倡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每一口饭，健康的人呢，每一口饭要嚼50下；如果有生病，尤其是有癌症的人，每一口饭呢应该嚼100下。像我一个朋友啊，他在中央研究院，他就是看到这个库西先生的这个报道呢，他这个肝病就是用这种方法吃饭的，把肝病治好了，就每一口饭嚼100下。那正常的人一口饭应该嚼50下以上。那有人说，哇，那这样饭不都凉了吗？这样还好吃吗？其实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吃饭，你会发现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饭量会减少；第二个呢，你不用担心饭会凉掉。为什么？因为当你嚼50下的时候呢，那个饭在嘴里面的温度呢，跟你的身体的温度完全一致，最符合那个就是吞下去的最理想的温度，因为它跟你身体等温嘛。我们温度比我们的身体的温度高的时候，那个会觉得烫嘛，那比温度比身体的温度低的时候会觉得太凉嘛。所以你嚼50下或者100下之后，它跟你身体等温了，所以很好吞的。我最多曾经嚼到250下，才发现说牙缝里面还有一粒饭粒没有嚼到。可见我们平常多么粗心大意啊，我们的修行距离念念分明还多么多么遥远啊。你嚼20下你都嚼不到，有的人2-3下就吞进去了。这个从修行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及格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要从哪个地方做起，从吃饭这个地方开始。你如果认真的今天要修行的话，要修禅定，要修佛法，要修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正念正定，那么要从吃饭这个地方下功夫。我刚才讲就是说，不是禁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讲话，但是要在15分钟以后，就是说先专心的吃饭吃15分钟，然后有时候可以轻声的跟别人对话。好，那最不健康的就是什么早餐汇报啦，午餐汇报啦，这个都是不合乎健康的原则。那是开这种汇报的人一定有胃病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佛呢，32相里面也有所谓的这个胃中得上位相。我觉得不只是佛的身上有非常好的味觉，就是他的这个味觉的这个器官，他的细胞是非常灵敏的。我想最重要是佛吃饭的方式，而这种吃饭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我们学佛，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佛，就是吃饭能够念念分明的来吃饭。所以说实在啊，我最怕有人邀请我吃饭。为什么？有人要请你吃饭，你就不能不讲话了，一讲话你就不消化了，对不对？所以你准备再好吃的菜啊，都被讲太多话给糟蹋掉了。所以同修之间将来如果有什么聚餐啊聚会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尊重这个原则，就是先有一段时间大家专心的吃饭，然后才慢慢的展开这个轻声的这个交谈啊。那最好最后能唱歌，这个气氛会很好哈。那么这是谈到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这个理论上的一个背景哈，就是说因为所有的食物呢都有最上位的因缘。富有人言，就是另外在理论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呢，就是若 菩萨举食着口中，是时咽喉边两处流注甘露，和合诸味，是味清净故，名味中得上味。那么这次龙树菩萨这里就是说呢，在咽喉两边，就是指我们的这个，也就是相当于臼齿这个位置啊。那么两边呢都会有这个唾液流出来，好。那么这个唾液呢，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角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大家要保持这个胃部的健康的话呢，最要紧就吃饭速度要慢一点，而且一定要充分的咀嚼。因为呢，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吃饭是什么？是嘴巴呢只重视味道，可是又没有真正很专注于那个味道。我们通常是因为这个食物经过我们的嘴巴的时间太短，所以你没有完全的吸收到它的味道。要把这个道理学会的话，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吃苹果。吃苹果的时候是最好的练习，就是说你从吃苹果的这个当中呢去学习怎么样先闻它的味道，闻这个苹果的香，然后再慢慢的去开始咀嚼，就是每一口苹果啊到嘴里面去，这样子充分的去吸它的那个汁，就是苹果汁，有的时候苹果里面还有苹果蜜啊，就说你完全的能够吸收这个东西，然后这样一个苹果真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在这个苹果里面都具足了。但问题是我们都是狼吞虎咽，或者我们都是喝苹果汁，就是把那个过程呢省略了。所以我最不喜欢吃的，对不起啊，讲得太强烈了，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甘蔗汁，因为我觉得甘蔗汁只是喝到那个糖水，我觉得嚼甘蔗是天下最美的事情之一。因为在嚼的那个过程里面，你在享受那个过程，你是慢慢的跟那个甘蔗接触，你跟那个糖分接触，所以那种接近那个 approach 的那个过程是最美的。所以你看吃瓜子哈、也是一样哦，这样一个一个咬好吃，这怎么一剥了一堆哈、就觉得很负担。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这就是人生的艺术，人生的一个很美妙的一个道理。所以你把佛法真正用在生活里面的时候，生活会更有品质，你对生活的品味一定会有一种更深的感受的啊、那么这是我说32项里面别的不敢讲，但是我最喜欢这一项、就是说这个所谓胃中呢得上胃相。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是得，就是你怎么得到它，任何的食物你都能够得到它最美好的滋味，靠什么？靠念念分明，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非常的专注。吃饭是这样子啊，喝茶也是这样子啊，喝咖啡也是这样子啊，吃水果也是这样子啦、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的胃的负担不会太大。好，我想这一点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呢要练习。27者，大舌相，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这个广长舌，就是佛的这个舌头呢它是特别的长。那在印度的这个相学里面认为呢，舌头长的人不说谎话，因为印度说谎的人实在太多。那么舌头长呢是证明你会不会说谎，就是说舌头长证明你这个人不会说谎话啊。那舌头太短的人就表示可能常常说谎啊。那这个我想我们现在大家看人不要去看他的舌头长不长啊，因为中国人又有不同的讲法，这个长舌呢好像是爱讲话的一个象征哈、所以可能中国人的相学跟印度的相学还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倒是希望重新来检验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要学佛是要学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呢是佛的智慧，佛的禅定，佛的六波罗蜜的修持，佛的这个37道品的成就来成就他的法身的。那这个色身呢是你有佛的一种内在的德行之后呈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的表征。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就是说外在的表征既然是附带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舍本逐末。本是什么？本就是法身，就是智慧，就是佛本身的慧命，佛本身的37道品六波罗蜜的这个修持，这个才是本。 那三十二相呢，它是外在的表征，它是梦，它是枝叶。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想我们理解到说，在印度的这种相学当中呢，对佛的生理特征做了三十二相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就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我都不太想说我要去看看佛的舌头到底有多长啊，好像，因为这个如果从中国的相学角度来讲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舌头那么长哦。那但是呢，我们就说，因为在印度传过来的这种这个思维，就是说像佛你看广长舌相，那在阿弥陀经还说这个不但广长，而且还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舌头多大你看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来自印度的一种理念，重点不是强调他舌头有多大，重点是什么？是说诚实言，就是说这是他讲话很诚恳很真实的一种表征。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就是说与其从某个角度说，与其强调佛的舌头很大，不如我们就是说佛呢讲话非常的诚实。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佛就说我是持疑者、如疑者、不妄于疑者、不异于者，那这个才是他的精神所在。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这些三十二相的时候，我希望诸位哈，就是说一方面要借这个来庄严，来丰富我们观想佛的这个威仪的一种方便、一种助缘，但是另一方面不像诸位呢着了这个相，就是太过分的执着于这个表象，好，因为这毕竟是佛的这个表象，佛的这个视线是非常之多的哈。那么这里面讲到大舌相，所谓是菩萨大舌从口中出呢，覆一切面分，乃至法际，若还入口呢，口亦不满。啊，就是说这个舌头呢是深收的这个自如的啊。那么这是第二十七个相。那么第二十八个相呢叫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从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澈远闻，闻者悦乐；三入心敬爱；四地了意解；五听者无厌。菩萨声音亦如是，五种声从口中出：迦陵频伽声相，如迦陵频伽鸟声可爱；鼓声相，如大鼓音深远。那么这是强调佛什么呢？就是他讲话的声音有时候很浑厚，有时候非常的清澈。那么我想这是佛的所谓的这个音相的这个庄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佛教的护法神当中也有一个天界的神呢，叫做妙音天神啊，妙音天，或者叫又叫做这个辩音天，有的时候翻译作像这个大金光明经，金光明经里面呢，比如说翻译作这个辩才天啊、哦。那么这些都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就是佛菩萨啊、哦，或者护法神的嘛，他们说梵声相，就他的音声是非常美好的。那一个人讲话有好的音质呢，这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哦、自己要很爱惜。那音声好的人呢，最怕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太爱讲话，而且讲话不喝水。为什么太爱讲话然后又不喝水？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喉咙的声带会长茧，然后那个声音就很粗很难听，听起来让人家听的时候很难过，好像有人在刮耳朵一样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如果这个对自己的声音呢要懂得适当的保护啊，比如你如果讲话要常常喝一些温开水啊，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